点。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拜登总统宣布新方案，强化美国供应链韧性。
First, we're doubling down on our work at home, starting right here, right now, with the launch of a new Council on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北约外长开始为期两天的会议。被指泄露习家信息，电脑天才疑被酷刑，恐精神失常。
他不认识我了，目光呆滞，大喊大叫，说话颠三倒四的，没有逻辑了，我一下子就崩溃了。
声援白纸连累家人，中国留学生继续发声。
变革会什么时候？会在某一点来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分享一组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首先我们来关注北约国家外长28号开始在布鲁塞尔举行为期两天的会议，讨论乌克兰战争以及为明年的北约75周年做准备等。同时，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28日在会议前对以色列与哈马斯延长停火表示欢迎。此外，斯图尔滕贝格还谈到要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
It's our obligation to ensure that we provide Ukraine.
他说，确保向乌克兰提供他们需要的武器是我们的责任，因为如果普京总统赢了，对乌克兰人将是个悲剧，而且对我们来说也危险。接下来，以色列和哈马斯激进组织4天的临时停火协议延长2天到星期三11月29号。双方预计将进行更多的囚犯与人质交换。以色列承诺，只要哈马斯每次释放至少10名人质，以军就继续在最初的停火协议基础上休战1天，并以3倍的数量释放在以色列监狱中关押的各类巴勒斯坦囚犯。美国总统拜登在一个声明中说，停火得以让额外的人道主义救助大规模增加。拜登说，美国不会停止外交努力，直到所有被哈马斯劫持的人质获得释放。此外，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莫斯科一个法庭把《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的拘押时间延长到1月30号。听证会28日闭门举行，俄罗斯当局说，针对这名美国记者的案件细节属于机密。格什科维奇今年3月被捕，他被指控收集俄罗斯国家机密。格什科维奇否认这个指控。美国政府表示，格什科维奇遭到错误拘押。现在我们来关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二11月28日表示，中国反对保护主义，并且希望与所有国家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关系。这是北京对白宫设立供应链韧性委员会之后做出的最新反应。李强是在北京出席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致辞时做出上述表示的。前一天，美国总统拜登召集了新设立的白宫供应链韧性委员会会议。
We're doubling down on our work at home, starting right here, right now.
拜登说，我们正在国内加大力度，现在就成立一个新的供应链韧性委员会。拜登还称，美国是唯一一个从每一个危机走出来之后都比危机前更强大的国家。接下来，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11月27号就朝鲜发射间谍卫星一事召开会议，美朝双方在安理会上公开争执。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指责朝鲜使用被禁的军事间谍卫星发射来试图推动其核武计划。
The DPRK claims it's acting in self-defense.
朝鲜声称是出于自卫，但是这种说法站不住脚，我们强烈驳斥。对此，朝鲜驻联合国大使金星称是出于自卫。
One belligerent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threatening us with a nuclear weapon.
金星说，交战另一方就是美国，用核武威胁我们。最后， 彭博社星期11月27号报道说，中国最大的民间资产管理公司中植负债高达4600亿元人民币，清算之后大约只能回收1000亿元人民币，而且中植相关的法律诉讼预计将会旷日持久。彭博社通过计算得出结论，这意味着中植投资人只能收回大约13%的本金，他们的损失有可能超过3/4。鲁阳，
感谢宇宙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志源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嘉宾点评：台湾大选蓝白破局，中共干预是否破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2024总统大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日前请辞驻美国代表职务，出任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的萧美琴周日返美办理职务交接，正式告别华府。另一方面，台湾在野阵营整合失败，也确立了这场大选蓝绿白三边争霸的态势。蓝白破局对北京意味着什么？美国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主编荣伟告诉美国之音，
那就是说呢，这个他们这个深度介入啊，他们觉得这个他们是肯定希望国民党赢的，对吧？但是最后呢，他觉得侯友宜也不行，但是现在事实证明啊，侯友宜现在搞了一个赵双康。我觉得这个赵双康这个人啊，我经常看到，也不是经常，偶尔看到他的节目，觉得他比这个共产党还想更要台湾这个统一啊，就这么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啊，他们肯定又是一次失败啊，他们想深度卷入这个，希望国民党赢，但是国民党不可能赢，我是这么看法。
那么民进党方面，赖清德与萧美琴赖萧配是否已稳操胜券？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张俊豪说，
是，我想首先台湾这一次的大选哦，真的是受到全球的瞩目哦。那我想当然除了中共在这场选举里面哦，其实借选的程度是相当的高。另外呢，在台湾所面对到现在在整个两岸关系的发展上面，其实也是一个蛮关键的时刻哦。那如果从台湾选举的历史背景上来看，确实我们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党哦，可以在连续执政两任，也就是8年之后又可以再次的执政，所以这一次就变得首先从历史上面看，其实它可能是一个蛮值得去讨论的一件事情，或者是在预测上面哈，大家就会去猜想有没有可能民进党可以去打破这样的一个魔咒哈。那另外第二个问题是刚刚主持人所提到这个有关蓝白合的问题哈，也就是因为台湾在这大概这几个月来一直在吵蓝白合的问题，它吵到最后呢，让我们在选举终于在剩下不到这个50天的时间，终于确定了我们才是3组的这样的一个参选人哈。那重点是在这段时间，蓝白从要合走上不合的一个情况，它使得呢，各位大家也可以观察到，这两天以来哈，蓝营他整个支持者都回来了哈，因为在蓝白不合的过程里面，柯文哲的形象，他激起了蓝营选民对于这个柯文哲的反感。或者是柯文哲他长期一直去瞧不起这个国民党所提出的候选人，他反而在蓝白最后不合之后，这个蓝营的选民就归队了，所以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选战其实他又走回到一个我们过去历史上其实蛮传统的一种蓝绿对立的一个局面。那这两天其实也看得出来，其实柯文哲因为这段时间可能不诚信的问题啦，或者是在蓝白合过程里面许多非常荒腔走板的一个表现或反应他的民调开始去滑落。所以也就是说综合刚以上所讲现在又走到了蓝绿对决的格局，那并且呢在绿营到底能不能继续的执政上面，其实也受到很多的挑战，因为现在台湾其实兴起了一种叫做下架民进党的声浪。所以我觉得这个选举在目前我们真的正式起跑之后，其实蛮值得来看看，也就是现在这样的这个蓝绿对决的情况之下，到底民进党能不能在这种格局里面可以去突破它的历史宿命，或者它可以去突破现在蓝营现在很迅速归队的一个情况。
以上是美国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主编荣伟和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张俊豪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被指泄露习家信息，电脑天才已被酷刑，恐精神失常。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因被指控涉及习近平家属资料泄露，被重判14年徒刑的电脑天才牛腾宇疑似出现精神障碍。家属相信牛腾宇近期在狱中曾遭受酷刑，身心受创，正促请当局尽快让他保外就医。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
好的，陆阳。高峰的报道说，牛腾宇目前在广东肇庆市四会监狱服刑。11月24号，牛腾宇的母亲可可在河南焦作警局通过网络视频与儿子会面。可可表示，上月底他曾经与儿子会过面，当时牛腾宇身体和精神状况正常，逻辑清晰，而且让母亲看到他笑容灿烂。然而仅仅时隔一个月，牛腾宇已经判若两人。可可说，
他不认识我了，目光呆滞，大喊大叫，说话颠三倒四。
高峰的报道说，牛腾宇服刑之前已经经历过不同的刑法，包括打火机烧身、注射生理盐水、吊打、坐老虎凳等等。11月27号上午，牛家一名亲属应可可的要求，在狱警严密监视下与牛腾宇面对面交流了大约半个小时。这名亲属告诉可可，牛腾宇精神失常，不认识他是谁，表达也不太清楚。牛腾宇表达的意思是有人在监视饮水机下下毒，他只会说下毒下毒，
他就只会说下毒下毒。
可可说，数年前广东当局以侦查恶俗违纪案为由查抄了牛腾宇数张银行卡，上个月可可取回了这些银行卡，不过发现存款不翼而飞。其后可可为了与牛腾宇核对存款的金额，申请与他视频会见，遭到狱方拖延。可可估计狱方在这段时期向牛腾宇下了手。
就是11月24号我要和他核对银行卡，他不认识我了。另一个原因就是广东茂名中院还有高院，因为要马上要出结果了。
上个月可可前往广东维权，当时广东省高院领导承诺监督茂名市中院纠正恶俗违纪案，并在今年年底之前启动再审。高峰的报道还说，美国之音多次拨打广东四会监狱长和监狱狱政科的手机却无人接听。一名基于安全考虑要求匿名的法律界人士认为，目前牛腾宇情况不妙，律师和家人应该尽快提出保外就医的申请，必要时应考虑把他送到海外接受治疗。
法律上是有这方面的依据的，可以就是保外就医。比如说包括律师或者是家属或者他本人提出申请，然后由法院来做一个评估，到海外应该是更有利。
法律界人士并且提醒家属应该谨慎，防止当局把牛腾宇送到精神病院，因为中国的精神病院比监狱更加恐怖，只会让精神病症状更加严重。2019年5月，海外网站支那危机与红岸基金会先后发布了习近平姐夫邓家贵与女儿习明泽的个人资料，其后广东茂名公安拘捕转发链接的所谓恶俗危机网站24名成员，而且疑似以暴力逼供，最终这些年轻人全部被裁定有罪。案发时仅有20岁的牛腾宇被裁定寻衅滋事、侵犯公民信息和非法经营罪罪成，判刑14年，2年前二审维持原判。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被指泄露习家信息，电脑天才疑被酷刑，恐精神失常。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与您分享的是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开合中国的杨五毛和白猴子。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当中国百姓在集权下因言获罪，遭受残酷迫害的同时，一个被称为杨五毛或者白猴子的西方群体通过互联网为中国政府拉旗吹鼓。请听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开合中国的杨五毛和白猴子。
住在中国的外国人都被习近平多年的排外言论给赶走了，然而墙内的大局欲望上，一批白猴子也叫杨五毛却发现了一个财富流量密码，他们用拙劣的方式为专制张目。今天我们就开合几个这样的洋网红。
And it makes me so proud to call China my home. That is China style.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个新词汇，维基百科说白猴子是英文俚语，指受中国等亚洲国家公司雇用，利用其种族身份从事广告宣传工作的白人。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分析师 Fergus Ryan 找出了几个洋五毛，我们来看看这些白猴子的表演。 Fergus Ryan 的推文说，中国的网红市场正在蓬勃发展，外国人也纷纷加入其中。虽然许多人回避政治，但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流量、利润和赞誉的诱惑。
在我们中国生活真的太方便了，以前很少见，但现在很多超市都有了。就是这种自助收银，真的不用排队，很新颖又很快，真的越来越方便，去了我的中国。
Fergus Ryan 接着说，民族主义很畅销，外国人也知道这一点，这是走红的捷径。下面这位杨五毛正试图爬华为遥遥领先的这个梯子。这位买了华为手机后砸坏 iPhone 的人是美国 YouTuber 巴特贝克。
你好， you guys asked for it, so we're doing it. Today, we're going to the Huawei store to get a P30 Pro. Now I don't need an Apple iPhone anymore. This is my new phone, baby.
中国的宣传机构可不是因为有创意而出名的。下面的这几个洋五毛在捧中国的时候露馅了。Fergus Ryan 发现他们都在念同一个稿子。
今天跟妈妈视频打电话，路过银行，站在那里了一会儿，妈妈看到了银行保安。
昨天我去银行，然后呢，我妈妈给我视频了，突然一下看到了保安。
妈妈看到了一个保安，然后给我说那个保安是真的好可怜呢。
中国的保安怎么那么可怜呢？
中国的保安也太可怜了吧。
保安怎么这么没有枪了？
他们身上怎么都不带 AK 呢？
连 AK 都没有。
我给妈妈说，妈妈，
我说妈妈，这里是中国，
这里是中国，很安全，
都非常安全，
中国是最安全，
这里是不是有枪，
人人都不要 AK。
AK 用不上，
保安不要 AK 呢。
这么肉麻无聊的方式，美国的网红也看不下去了。网红 Keenan Happy 在嘲讽这些洋五毛的视频中极其夸张的大喊，中国竟然有空调、有水还有空气。这个视频在网上有2000万流量，很多国内的人也看不下去这些拿着中共的钱来演戏的人。中国网民在这个俄罗斯洋五毛弗拉夫称赞中国的视频上发弹幕说，密码正确，我爱中国的钱，我爱中国人民币，丁，您的支付宝账户刚刚收到1亿元人民币。
以上是齐啸天主持的美国热搜节目选播，开合中国的杨五毛和白猴子。休息一下，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和豫港的采访报道，声援白纸连累家人，中国留学生继续发声。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 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学生张金瑞2022年底在校园声援白纸运动，参与由中国留学生创立的炬火波多马克民主团体。半年后，他在中国的家人受到骚扰，父亲被国保带走，并被要求教育儿子爱国爱党。尽管如此，张金瑞表示他不会被中共的吓唬手段影响，将继续在美国呼吁变革。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和玉港发自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好的，陆阳。报道说2022年底，乔治城大学法学院二年级学生张金瑞在校园声援白纸运动，参与由中国留学生创立的炬火波多马克民主团体。他在中国的家人因此受到骚扰，父亲被国保带走，要求教育儿子爱国爱党。今年六月，张金瑞的姐姐先是接到不明人士的电话，指称他是炬火波多马克的骨干成员。两天后，警察来到他家带走他父亲，质问他的儿子是否一直是反共分子。张金瑞说，
就是我爸爸，本来只有我爸爸妈妈两个人在家，然后我妈妈看到我爸爸被带走了，然后吓坏了。我姐姐当时在外地，再给我姐姐打电话说，天哪，家里出大事了，你快回来，就是被抓走了。
这次经历给张金瑞的家人带来极大的惊吓，他的父母被迫按照国安人员的要求劝说张金瑞不要再做类似的事情，尽管他所做的只是在美国参与声援活动。张金瑞只能根据他们的需求在电话中表示同意。除了他以外，其他几位参加活动的学生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他们不解国安人员是如何得知他们的身份信息的，找上在一万公里以外的家人。他说，
就是真的是很可怕吧，也算是很诡异，因为炬火波多马克这个组织，就是大部分被骚扰的人是没有参与过的，只是就是朋友的朋友有做这个组织，但是没有参与，然后他就说，哦，你们都是骨干成员，你们都有问题。
一年前乌鲁木齐大火事件让张金瑞感受到中国在清零政策下已经到了临界点，看到在中国的学生都已经举着白纸站出来表达意见，在美国的他受到鼓舞。在自由安全的美国，他们举的不是白纸，而是写了诉求的标语牌。张金瑞的牌上写着关闭新疆集中营，还有人在习近平的照片上画了希特勒的胡子。尽管抗议的方式有所不同，仍有一点是相似的，参与的学生大多便装，穿着黑衣，戴上口罩，在夜晚戴着墨镜，他们与中国的抗议者有相同的恐惧，害怕身份泄露，试图规避中共无孔不入的监控和报复。参与校园声援活动时，张金瑞遇上几名小粉红上前辱骂和挑衅他，对方大骂他是叛徒和败类，随后拨打视频电话到中国，将手机对着他的脸说，快把这个人报告到中国的派出所去。张金瑞表示，在美国的他不会被中共的吓唬手段影响。他说，中共一贯的策略就是利用整个国家机关来试图恐吓海外中国人。他说，
但实际上呢，就是共产党能对我造成的伤害其实是很小的，毕竟我在一个，首先我在一个不同的国家，其次这个国家是对于这些言论的自由有恰当的法律保护的，尤其是政治言论。那这样的话，我个人其实不是很害怕。
白纸运动后，中国解除封控，张金瑞表示，中国一下全部封锁，一下全部开放，都是突然执行政策，根本不顾人民的生命安危。看到中国的执政者不去承担其政策结果的任何责任，更坚定了他反对这种体制的想法。他计划在华盛顿建立长期讨论中国现状的社群，反对中国专制，并思考解决办法，希望有一天能建立新的体制。他说，白纸运动 反映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其实很害怕任何形式的不稳定，而各种维稳措施和宗教打压都显示出中国政府对不同声音提出挑战的恐惧。白纸运动的结果也让张金瑞对未来怀抱信心，虽然在改变发生前可能回不了家，家人也可能继续受到国宝的骚扰，但他不后悔也不会动摇。他说
白纸运动啊，或者说反清零，大家表现出来的一点也是说在中国有很多可以反抗共产党专制的这些力量是有很多的，我们只需要逐渐的开始利用他们并且团结他们，变革会什么时候会在某一点来的。
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许湘云和豫港的报道。声援白纸连累家人，中国留学生继续发声。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节目的最后与您分享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美国第一夫人公布白宫圣诞主题。
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王龙蒙参加了八九学运，
他跟我说特神秘，哎，龙蒙，广场闹事了，咱们去看看。我俩就骑着自行车就闹事儿去了。
他参加了爵士团，
肚子里空啊，饿呀，你的血糖不够吗？头晕呢，走不动路，我去趟厕所要走两个小时的路。
他遇见了爱情，
那对我一个当时单身的男子来讲，对这样一个淳朴的南国的国色天香的女孩子，我当然会产生我的情感。
天安门成了演员王龙蒙人生中最大的舞台。
我其实就喜欢这种氛围，喜欢这个人人都在关心的国家的未来，真的激动人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第一夫人吉尔·拜登11月27号公布2023年白宫圣诞装饰主题。今年白宫圣诞装饰配合童趣的意境，除了姜饼屋、玩具士兵之外，还有复古玩具火车。他说白宫是人民之家，希望每个人看到这些装饰都能拥抱内心的童真。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在现场报道说，
又到了白宫一年度充满喜庆佳节气氛的时候了。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呢，在11月27号公布了圣诞节的今年装饰的主题，也就是魔法、奇迹以及欢乐。
Children are unbound by time and inherently know beauty。
吉尔·拜登说，孩子们不受时间的束缚，天生懂得什么是美。翠绿的草地上高高的堆满了丰富多彩的秋叶，柔软的粉状雪花从闪耀夜空中飘落，非凡小提琴家的美妙音乐，正是这种童趣的奇景及所有一切激发了今年的节日主题，那就是这个季节的魔力、奇迹和欢乐。
The magic, wonder and joy of the season。
画面中我们看到白宫东厅展示白宫造型的姜饼屋，圣诞老人的雪橇降落在白宫的屋顶上。白宫糕点师莫里森在现场向嘉宾讲解他的设计理念和烘焙秘诀。大厅里装饰着纸扎的圣诞老人和驯鹿雪橇，还有白宫乐队演奏音乐。大厅中还有充满童话感的雪屋及芭蕾舞者。黄耀毅说，
那我现在在我背后呢，这棵就是白宫官方圣诞树，放在白宫的蓝厅当中。我们看到它的上面挂着各州的州名，象征的是这各州团结在一起来到了白宫。那么这棵圣诞树呢，今年是由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农场所种植并且供应的。
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志远，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